开始呢，上次我们讲到莲花生大师，关于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注解，下面有了，我们就不详细讲，稍微讲两句。莲花生大师呢，是在释迦佛圆寂了八年之后降生，当时呢是降生在西印度的一个叫头朗巨舟海当中啊，一个大海当中，一座莲花化身。这里也是表法的，就是莲花是清净无染啊，那这个等于不是一个爱莲说吗？就出污泥而不染，就表示清净无染，表示因果同时，表示圆满无碍。就是莲花生大师说起来是阿弥陀佛的大愿，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释迦牟尼佛的大智分啊，是总合起，就是具足一切佛菩萨的智慧，圆满无碍啊。所以他是西藏密宗的红教，就是宁玛派这个大祖师，他从印度到西藏来，奠定了这个藏历的一个基础。但是这个西藏呢也有密教啊，不过就是黑教这样的啊，不是正规的。是一个莲花大师呢是奠定了这个密宗，以后嘛就分出来了什么黄教了、白教了、花教了，种种的啊。莲花大师他就是肉身成佛，他不是像我们的这个禅宗的祖师啊，都是圆寂了，这个色身啊，都是有的嘛是色身不坏，就像我们六祖肉身还在这个南华寺啊，这个石头西迁祖师，石头西迁祖师啊，也是这个六祖大师的徒孙。本来是徒弟，因为他去的时候啊，他年纪很小啊，小沙弥啊，六祖大师要圆寂了，所以叫他去看师兄去啊。他的师兄啊，就是清远行师，所以他的肉身也不坏，由日本呢、啊，现在供养在他们的博物馆，每年开放一次给众人瞻仰。哎，他是在我们日本侵略我们中国的时候，一个牙齿医生啊偷了去。而莲花生大师呢，他是肉体飞升，他成道，他是把我们这个人生在中阴阶段是怎么样构成看得清清楚楚，他要救度我们悲心痛惜啊。你们大家活在世上一辈子修行，就是不圆满不能解脱怎么办呢？就是最后一次救度，就是当你的中阴阶段。所以中阴者就是前面一个肉体已经坏了，就等于我们现在啊，带回来的世上这个身体啊，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有病了死了，后面身体就还没投胎还没成功，这当中身体叫阴身，它是以风大为主的。我们现在呢所以地大为主，所以都有一个躯壳土了。风大为主呢，就比较少了一个大包裹，少了一个累赘，少了一个盖覆了，所以它有小小的神通。当然，它不像佛这样的具足神通，所以都是小小的神通。哪怕隔千里万里，它一票就到了。你隔得再远，他有缘的父母 同伐他也看到了，所以这个中阴阶段呢，这有莲花生大师是看得清爽的，他一期一个生死，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住期啊，死了之后嘛，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到七期是吧？这中阴生一期一个生死，就头一个七天，这个中阴生还高大一些，到第二期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死掉了，一第二个中阴生来了，又比较低一些。就一到后面一低，一到后面一矮，就一到后面一头胎一坏，是吧？所以要救度了，那个度陀要救度他，就最前面最好啊，一早也好。莲花生大师啊，就悲悯我们这些多众生啊，你用功用得好，这一轮生死要开始了，怎么办呢？就做了一个中阴生救度法。教导我们给中阴阶段的度陀做了之后呢，他藏在山洞之中的，为什么被藏山洞而不告诉人呢？就时机因缘不到，所以一切佛法都要时机因缘到来才成就。就譬如我们现在做功夫啊，也是的，你要时机因缘打开啊，时机因缘不到它也打不开啊，也有关系啊，是吧？那个时候他就是因为不到，所以他就没说。住着好了之后，这个法本就藏山洞里面。所以到后来，时间已经成熟了。那么莲花生大师呢，又化身再来，啊，这悲心痛切啊，因为大圣化身的。因为这个莲花生大师啊，化身的是叫慈明寂寞咒大师取出流通经文章啊，第二页看得蛮清爽的啊。相传在西藏密布中有不朽二乘佛的法门两种，一为前世往生的普瓦法，一切本法。说了也不要经过修持啊，像我们现在做修持啊，念佛的嘛念佛，持咒的嘛持咒，参禅参禅，做修持啊，也不要修持，而要成佛的有两种法门了。两种什么法门呢？因为前世往生的普瓦法，一切本法。普瓦法我们上次讲过了啊，现在不细讲。一切本法，一个嘛就是这个中阴救度法，但是中国大藏中所未见，就是这个中阴救度法，在我们大藏经中啊，我们每个寺院都有大藏经是吧？有的是积沙藏，有的是龙藏啊，有的是大正藏，大正藏是日本来的啊，就每种藏经啊，藏经里面。没有这个中阴救度法，你传道并且经名字也无人知，虽然说这个法没传道啊，这个经叫做名字也没人知道啊。这个经啊，我们这些中国流通经啊都是从印度翻译来的啊，这很多经啊，这个比如人眼经没传道的时候啊，智者大师就是像天台宗啊的开山祖智者大师，他已经听到这个名字了，但这个经没传来啊，没看到啊，所以他就向西方拜啊，希望这个经能传到中国来。所以这个中阴救度法呢，非但是经没传来，这个名字也不知道啊。我在30年前归金刚上师罗喇尊者，这个我就翻译者，就孙清峰居士自称，就30年之前呢，归于金刚上师罗喇尊者的时候，初次抗战佛教昌明， 热拉上师啊，热拉托夫到中国来传法的，也到我们上海来的啊。这西藏来传法的这诸位大德啊，这几个活佛当中啊，是这个热拉托夫是最有智慧的，哎，他精通这个我们上海所说的般若啊，就是般若啊。其他来的呢，诸位上师呢，就是懂得这个西藏密教的仪轨啊，虽然这个般若还不精通，这个热拉托夫是最精通的，这是真了不起的。所以这是孙金峰居士的一个师父啊，叫金刚上师。所以金刚者，我们上次讲了，就表法，金刚能摧毁一切。什么东西他都把它可以毁坏掉，而一切不能摧毁它，是金刚之表，是坚固不坏，啊，就上师啊，就是表示能够为我们摧毁一切邪魔，让我们生成大福啊，所以这个是为这样的功德，所以金刚上师叫若拉功德，但是呢。初初知道一点，就是西藏啊，这西康啊，这个地方啊，既然的地方啊，佛教昌盛，密宗主盛，密宗最为特殊啊，最为高妙啊，哎，最为优胜哎。为在当时，自知有破万法。原来这个破万法是普遍传的啊，在上海啊，就传破万法的人很多啊。这破万法很简单，在西藏密宗里面呢，大概都先修破万法，说给他一个保险。破万法就是我们上次讲了，要黑嘎帕三字诀，修脉管修降了之后，可以保持我们临死之后可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我们这个法修成功，就是脉管看亮了，明点起来了啊，再修别的法。别的法假如修不成呢，那也不要紧啊，有破万法保险呢、啊，我们可以升西方再讲啊，是吧？所以我们说修佛法。不管两种，一种叫素处，一种横超啊。素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是吧？欲界就是我们这个欲众生啊，都淫欲心啊，是吧？淫欲心一旦一往上升，所以我们要真正了生死啊，其实这个经里面后面也讲到。因为他有双生嘛，是吧？也讲到啊，哎，因为我们众生之所以有生命，有的肉体，就是因为淫欲心不断，就是我们在父母同房时，淫欲心起，看见父母同房，他是个挤进去了，就第三者，所以那个谈恋爱第三者，这个投胎啊。也就是第三者，不过他是中阴身，他是风大为主，就在同房的时候的父母啊看不见你，是吧？所以这个中阴身啊，就父母同房的时候、啊、他挤进去了，就男子放精的时候就把他收进去了，他混进去了，所以要离开生死啊，脱离生死啊，必须要断淫欲，欲界啊，有一高是一淡，我们这个欲界天就六层，叫六层的欲界天，我们都是地下啊，第一层呢就是四天王天，四天王天在附近说起来就在须弥山腰。就须弥山是个大山， 大山呢也是象形说法，说起来就是我们看不见的大山是看不见的，就比方的说法。日月就太阳月亮都在须弥山腰转，所以四天王天就东南西北四天王啊。这个天天天人呢是还接受饮食性，又受欲交报，又就第二三四五六受欲就接受饮食性，所以这个饮食性啊也很浓，就比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呢稍微淡一些，但他接受饮食性。尤其是我们现在啊，大家都讲开放了，也讲性开放，性开放，哎呀，弄得一塌糊涂不得了啊！我不能像西方那个世界一样啊，性开放弄乱的不好。还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性保守还比较好一些，我看啊。所以这音乐性啊，不能开放。高一点呢，叫超逆天。超逆天呢就是玉皇大帝所居的地方，这个超逆两个字啊翻成我们中文啊就三十三，所以叫三十三天。这个天不是说有三十三层啊，这个天是分东南西北中啊五方啊，东南西北四方加中央一方叫五方，就东南西北每一方有八天啊，横向的不是竖向的，横向的往这个旁边开来的，哎，东南西北四八三十二加中央一方就三十三，玉皇大帝呢就在中央统治这个东南西北四方，也管理我们人间，所以我们人间也是这个玉皇大帝的管辖的啊。这个天的音乐性呢就比四天王天又减少了，减少减少啊，还是男女要相交的，女又受与交，就男女要相交的啊。这张学的音乐性又淡了啊，但是什么程度呢，就是夜摩天。这个夜摩天啊就不是像我们这个人间啊或者是超逆天啊或者四天王天啊有太阳的光照。太阳光是在须弥山腰下照我们人间，上照超逆天。超逆天明亮还是太阳光。夜摩天就不是太阳光。夜摩天没有日夜，它都是亮的。那么怎么分法呢？就是一朵莲花开了就是白天，合起来了就是夜里。所以这个天呢，这个时间一天就长了，它不是一日太阳啊，太阳升起了白天，太阳落山了一天啊，一升一落就是一天，所以这个短，它是莲花开，莲花闭起来的。是它的这个应用性呢又带一点了啊，但是什么样子呢，对男女相交了叫拥抱啊，叫西方人呢见面要好啊，啊大家拥抱一下，他拥抱一下就好了，是女又受与交抱啊，他抱又拥抱一下就好。这个三天过去了，还有三天什么，就到了兜率天。这个天呢是手，就是男女两个人拉拉手，像我们见面了，哎你好你好，拉拉手握手啊，抱不要抱了，又淡了一些了。再上去呢就化乐天，应该是更淡一些了，哎淡到什么程度啊，这是笑 就相对一笑，男女两人相对一笑，还不要碰到人了，手也不要拉了，这上去就插花自在天了。这个六种欲界心啊，就插花自在天是天定。这个地方男女啊，笑也不要笑了，相对一看就好了，是折手笑四淫，就淫欲心。到这个淫欲心都断了，就是个十界天了。十界有四禅天啊，是吧？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我们做功夫人呢，这个禅宗是不讲的四禅八定啊。那么我们这个大魔咒是未来之前呢，我们中国禅宗是讲四禅八定。讲初禅怎么样，二禅怎么样，三禅怎么样，三怎么样啊？功夫深啊，是吧？是初禅天，我们就能够身体有腾起放光；二禅天，我们这个喜悦无穷，人说法喜充满嘛，哎，喜悦无穷；三禅天，快乐无比。这个乐不是世界人所能，什么什么事都比不上，哎，无法比喻的。你们做工做得好啊，就可以尝到这个味儿，叫波来味重重，哎，快乐得不得了。第四层禅定功夫深了，手念清净地，乐也没有了。所以我们说到西方是极乐世界嘛，极乐是乐也不可得了，都化了。假如一个乐在，你还是有心，还是有妄想，还是有妄念，所以你没有成道啊，就到第四禅天，舌也不住了。欲是出啊，淫欲性是出，舌是清啊，淡啊。所以我们断除这个习气啊，先断淫欲，后断色相。色相也不看，没什么好看不好看，都平等平等。色也断了，不就空了吗？一切都空了吗？就到了四空天了啊！这四处啊，色无边处，空无边处，无所有处，非相非非有处啊！四空天，空也不住，所以欲也断了，色也断了，空也不住了，出三界。是我们这样用功啊，很难，输出啊很难，所以就说出一个方便法门净土中横超啊，不要这么一层层的方向打穿。比如是竹子，竹子是技法很多嘛，一级一级一级一级一级打很难，横都得打好了，打一层，横都打一层不是出来了吗？那希望就是世界了吗？这是横超，这个竖出也好，横超也好，还是要修啊。你还有层啊，这一层要打通啊，不打通啊，你要出不掉这个我们这个三界就是牢狱啊，是吧？那么密宗的办法呢，也就是一个破瓦法，就是叫什么横超。说起来是不要这么多修了啊。像我们说现在念佛啊，要得念佛三昧啊，是吧？要升起观啊，要观啊。我们上次讲了，像净土中人啊，不好用功啊，那么靠靠唱唱就算了啊。这个打不穿啊，这个竹子还有层啊，打不穿你走不了啊，啊，还是要得一心不乱啊。这弥陀经说很清爽，要遮自明号。若一日日，若二日，三日来至七日，一心不乱，必复现前，才能往生啊！破万法呢，它比较简单多了，就观想，用观照的办法。像我们这个从会阴到百会，就是一个脉管，透明，比日光灯还亮啊！当中一个明点，拜观成功。是功夫好的人呢，就是用心痛心的人呢，七天就成功。 假如你不好用功啊，其实你也不成功啊，所以还好好的做功夫。所以不修不修，还是要去修啊，就是比较方便的多鸟，还有方便法啊，要福田加持。他说此后听过蒙古宝看部上师说，我有一种密而又密的宝贝经，凡是听过七遍的人皆不必修。他以后又听到了，因为他先是听到一个普瓦法嘛，后来听到他又拜个师父了，这个师父就是蒙古叫宝坎布上师，说有一种密而又密的宝贝经了。什么经呢？就现在所说的这个正印净土法呀。他说只要听过七遍的人啊，听过七遍，这个书上那个印和七遍印错了啊，他写了个篇七篇啊，因为七遍是个周字，不是个单个人啊。为什么听七遍呢？就听一遍两遍你不注意啊，啊，你听过七遍吗？就耳熟能详啊，听多了哦，非常记住啊，因为你不记住啊，等于没听到一样，你死的时候完全忘记了啊，就不能救了。听七遍啊，就叫你记住，意思叫你记住。为什么七呢？那个上帝啊，就是说耶稣教还有七天而成就的，是一周，就自始至终一周一个圆缺，哎呀，成就了啊！不能说死了就是七遍啊，八遍就不行了，十遍不行了啊！就是你要圆满了，就是你要把它听熟了。你假如七遍不熟，你要多听几遍啊，让我们打气一样。啊，做功夫打气，从一天打到七天，啊，也是这个意思啊，是吧？就从头至尾啊，自始至终啊，我们要做成功啊，要立竿见影啊，哎，可取得定啊，是吧？你说这么一个日期，要七天不成就呢？不成就二期、三期、四期、五期、六期要打过去，打到你圆满为止。这个数字啊不好死，死的死字这么个数字啊，就是个圆满，哎，自始至终我圆满，哎，听到了圆熟了，耳熟能详了，你就不必修，这心中常常想着经中的话，死后必定成佛啊。你听了熟了之后啊，还不要忘记啊，忘记了也不行啊，所以还常常地想着经里所教你的话，哎，教你怎么样子做的，你要把它记住，不要忘记掉。那么呢，到死的时候啊，就必定成佛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告诉你那个时候放光啊，光就是你啊，你的这个光一放，你看着了，哦，这是我。那么当然，你可以放光喝上去，那就成佛了，是必定成佛。所以这本经啊，是真正功德无量啊。我们大家竟能听到啊，正是无上的福报，哎，无穷的福报，不然是听不到的。所以大家要等闲视之，哎，要做难早预想。可是经典名称呢，他不肯说出，哎，他是听宝堪布上师啊说有这么一个妙法了，哎，密而又密的宝经了。什么经呢？他还秘密得很，他不肯讲，哎，名字也不肯讲。当然是为尊重这部经而守密的，并不是很秘密的不肯讲啊， 有尊重之故啊，恐怕轻轻易易地告诉你们，你们大爷不尊重他啊，等闲视之又不重要啊。比如我们讲明心净心一样，说净心不难啊，啊，明心也更容易啊，啊。那些人听了之后，哦，就这么样，他不注意了，他不重，不注重啊，不尊重，他轻轻易的放过去，实在是不然。所以性者，我们第一天讲了，就是我们经文就只是能量啊，就是经文就只是性能啊，我们眼睛能看见东西啊，耳能听见声音啊，就是功能啊，这功能就是我们的福性啊。没什么稀奇啊，很容易啊，啊！但是你现在听过的时候，觉得耳边风鸟，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出去了，不当一回事。古人就不然，古人就是不知道，一听那是哦，就是那个，他马上就包庇，他爷爷妹妹的包庇他，时时刻刻的不放松。我们现在人啊，哎呀！还有这个不稀奇嘛，还有人还有没有福气想接受，说这是福星啊，假如这个是福星，我怎么没得神通啊，假如这个是福星嘛，我知道了应该得神通啊，我不得神通吗？哎，所以这就是这个是心灵浑浊，他不晓得你只能听到一点消息啊，你还会真正的清正啊，真正的清正要把你的色身世界都划空啊，就是你的色身思想世界虚空都粉碎掉，一次也不行啊，为什么呢？切气深重啊，斗争一切的切气深重啊，不是这一下子就行啊。当然这句话也不能说死啊，也大根气人，再来人他这一下子就到底他就能成功，但是这种人很少。能应经就说有两种修法，能应经是个宝经啊，说的很详细，就是人把他都触会了，他说你是正路啊，称路并小，就懂得这个道理啊，哦，这个经文就是自信，就是我本来面目啊，他一下子就放光了，称路并小，就趁我开悟的时候一起不小法，还神通就会发，这份事情啊少了又少了，都是正悟进修的多，下面就说了，是这进修，这能应经说的，不是个经说的啊。它上面是你说正悟啊，正悟并效，下面就是是这进修，因次递进，次递进就慢慢一步步的来了。是这进修啊，在世上啊，那渐渐的修了，把你的心气除光，就无明纷纷破，法身纷纷增。正道圆满，神通就大发，是这样的。所以这才能意思，真理虽说正路啊，妄情难以觉除。妄情就是我们执着的这个虚妄的这个，情子情结，傲子傲结，一下子消除不了，要慢慢的来除了，叫一境印心了。好，你刚才懂了这么点，你马上就发神通了吗？你懂了这个，你靠这个你去修啊，是最重要的。怎么修啊？就是在境界当中默念，把自己执着的习气除光，就贪嗔痴三毒把它除光，就损子又损， 是要常去觉察生死一生，生到一毫都没有了，那你生到了，只有说我们要能够成道啊，种种的办法都有，上下就当下的办法，就看你能成道不能成道，成道不了，你习气不改，到最后怎么办？你靠我们的中医生救度法来救度啊！是他有真正之后，所以没讲，并不是为保守秘密而不讲。本来佛法是度一切众生的，不是大家保守秘密的。说密者，就是我们的心是密不可见。所以当时还有点怀疑，以为只有听了之后不修成佛，哪有如此便宜的事啊？是这个圣经就是自己讲了，当时我听了之后也疑惑不定，哪里这么便宜的法子啊？不要修就成功了，恐怕没有，是吧？说你这个宝看不上市啊，你说不出来呀、啊？大家是没有批评我的啊，其实不是，是吧？最近20余年前，我见到一本《庄严救度秘法》，藏名《八度陀作》，另外一本就离开他翻译这本经典20余年之前，他不是现在20年，他离开他翻译这个经典20年。这个圣经我就是翻译这个经典的时候是。那时候是佛历是1993年，现在我们佛历是2537年，要推翻多少几十年了。看到一本书了，叫庄严救度秘法啊，庄严我们解释过了，就是西藏那边这个神字出现了啊，西藏的名字呢叫八度陀作，西藏的名字。这个名字是下面解释，这本书呢是英文一本，就叫做《西藏的度王法》。可见这本书啊，没去传到我们中这个大陆来啊，已经传到西欧去了，英文本翻译。所以现在欧美啊，都来研究佛法，他们有。高级知识分子看了我们的这个附近之后啊，和他们的这个天主教耶稣教的这个圣经一比啊，觉得好得不得了啊，说的这个圆融得很，所以他们都改信我们的佛教，所以他已经把这个经啊翻译过去了。这本英文法是啥人翻译过来的呢？是姓张的，是张年菩提妙定居士，根据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李文士博士和科技大瓦上杜喇嘛在西孟雄港渡地方有藏文一层英文的。这本经呢是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李文士博士根据个喇嘛，就客气大瓦上，客气大瓦上度喇嘛，给他讲了，翻译的，翻译英文本。英文本之后呢，由我们中国人，张年菩提妙定，年菩提就是他们要上西方极乐世界哦，菩提就是我们正觉，就是张妙定，张妙定就是根据英文本翻译成中文的。就圣经我看的呢是藏妙定根据英文本翻译成中文的这部救度法，这下面就说明是有藏文译成英文，还有妙定居士转译成汉文的。之后呢又接到一本中有文教的度秘法，又是一本。这本书呢是啥呢？它的呢是声音赵方柱居士，也是根据以上的英文本翻译为41句基文的， 这本书啊也是根据英文本翻译的，是赵宏柱居士根据英文本翻译成中文的，但是这个中文它呢是四字一句，四字一句是基尾啊，基就等于我们中国做的诗啊颂啊一样的，是个四个字一句，四个字一句，那押韵啊，比张彪定翻译的呢又要隔阂一层了，因为它押韵嘛，意思就要有点凑合了，是吧？嗯。藏文八度为众有一，是吧？藏文叫做八度突作，是吧？八度突作，八度呢，意思是众有，啊，就是形成一块，合成未成，当中应成众有，突作。为听闻解读意，说这就是要中有声啊，听到是教育之后啊，可以得解脱，叫听闻解脱。你们不要奇怪，这个人死掉了，还听得到吗？听得到，因为我们的见闻觉知，并不是由这眼睛、耳朵、鼻子、身体，啊。这是我们的灵性。现在科学家，科学家也讲，他说看到东西啊，不是眼睛，是大脑。大脑不就都用你眼睛看不到东西？同样的耳朵也是大脑，大脑就都用你耳朵听不到声音，而且耳朵听到声音是粗的。大脑听声音是细的啊，所以我父亲你不是有听有闻这么两个字吗？听就粗的，闻就细的。他们说做过实验，给他开刀的时候用个微的电通到这个大脑上，通脑头脑上，脑神经上。我们人耳朵听不到的音乐声，他听到这个大脑能听到这个空中音乐声。哎，他说我听到，听到，听到。你看，其他在边上人说我们听不到嘛。哎，那个意思是你们听不到，你们是耳朵听啊。他现在是大脑啊，哎，脑神经的听。所以可见的，我们看见什么东西是眼睛啊，就等于我这个眼镜一样。这个眼睛能看吗？他不能看。眼睛呢，要眼睛戴上去看。哦，他看见了，是吧？就是我们的眼睛啊。也不等于眼睛，要大脑直接用才看见。所以我们俗语说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是吧？因为你心不在的话，你想得非常清楚，是吧？你没看到是什么东西，你没听到是什么声音，人家看你还没听到，是大脑。所以中印啊，它是的确实，的确实所变，这底气是造有我嘛，我执嘛，有我。就是我们假如做功夫做得好，出了一声声，就离开了肉体，出来了一声声，那就是道家所说的阳神了。他也是底气是所变，他就有神通，他变我们肉体的这个躯壳，什么眼耳鼻舌身。他能看，他能听，他能闻，啊、哦，所以你对他讲，他听得到。其实他也对你讲啊，死的时候，这个名字出来了，啊，就中阴了。家人在边上哭了，母人啊，怎么悲伤啊？哦，他听到这个声音了，他一看到，肉体很沉，尸体啊，睡了床上。哎呦，他想到是不是啊，本来还不知道死，这么听到声音啊，看到肉体啊，他是不是死了。他也喊家人呢，他也悲伤了，他也舍不得离开家人。他还想往这个躯壳里钻，是吧？钻不进去了，为什么这个肉体坏了？等于我们这个电灯泡，电灯泡又坏了，电来了不会亮了，是吧？没用处。就他那个时候太悲哀了。太苦了，太累了，乱转了啊！ 中阴身他是那个阶段，你对他讲啊，他听得到，所以啊，好好的和他讲，所以呢，不能哭，你哭哭了闭上，他也哭，他也习惯了，他就不得解脱了。所以，我们这个净土宗不说，哎，死的时候大家不要哭啊，把他助念啊，把他升西方极乐世界呀、啊，就这个道理。这个脱脱是听闻解脱的意思啊，因此才不到从前我看部所说的灭二又灭的宝毕经，就是指这部灭法说的啊。他看了这部经之后啊，才知道不，他这个这本经原文没看到，是看的这个藏妙定和道宏注，根据英文本翻译的这个救度法啊，他就知道是有这么一个部经的。可是这部密法呢，早已传译到西欧，以物质灭止必要了啊！这部法已经传到西欧了吗？你还怎么灭呢？啊！就世界因缘道鸟就弘扬出来了，就不要这个灭了，是一切法的弘扬啊，都看世界因缘啊！不敢想到这部宝经。何信现已流传欧西，而我国素以大乘佛教之名的进入所闻呢，三下一般辗转从业，又何信驾藏道杨居士之手，至今在与众徒佛教界人士见面。这是圣经翁居士赞叹啊，是感到这部经啊真的流传出来了，很好，让西传到西欧，后再传到我们中国来啊。现在能够看到啊，这不是大家有福气啊，总是不错啊，是吧？这个杨居士弘法的功德是值得推崇的，我也是欧西修德。在与东方高僧的佛学这方面有些隔阂啊，因为东方西方的文化表达法不大相同啊，就比如我们名字讲，我们中国人说姓在前面名字在后，是吧？我们外国人呢，名字在前姓在后啊，表达法都不同啊。像日本话，日本话也不和我们不同，比如我们说请你做什么事情，日本是事情做情，情字在后面，事情摆在前面，所以这些意思呢要有结，要翻译恰恰当当，而且我们所含的意义，就是我们一句话所含的意义很多啊，不是一句一义啊，而且我们中国是一字还有多音啊，所以翻译出来有很大的这个隔阂的地方，况且以不同的文学文字啊，辗转同音，错文若异啊，是被改头换面，因而推想藏造娘居士一文与藏文原本稍有出入，一手难免。哎，这是这个圣吉翁居士啊。这样的发现了，他想到这个两个居士啊，两个翻译了，一从藏文翻成英文，二从英文的翻成中文，两个辗转，两个辗转啊，总不免有些错文要义，文字方面总会有点出入了，啊，顶好我看到原文，那我把原文翻译出来，啊，可以充实一下，所以圣经翁居士也发现了。纵使同一原本，然而字义与意义或还体义，因为一人前后同意尚然尽同，况经过两次转移呢？是他是推想，是他推想。纵然用一本原文， 你用这一法，我用意法，或者这业与意两种兼业都兼有，兼的病治都有，就是一个人前面后后三样，上难尽同哦，下难的完全一样哦，就这一次你三业用这个意业，后一次三业我用知业，意思大概都已经出来了，上难尽同完全一样是不可能。何况经过娘子转念呢，是吧？娘子这么一辗转呢、啊，这个意思一定已经隔阂了。下面啊，我即知本宝镜之可贵，又因我处置藏文，乃以密切的藏文原本，加以核对为这字。这圣经我于是自己想啦，他们既然知道这本经这么宝贵法子啊，他们这翻译的是不是有些出入呢？是不是有些坑坑呢？挺好，我看到原文，因为我自己啊懂得藏文，圣用就是是圣通藏文啊，他这里很谦虚，他出自藏文啊，谦虚啊，所以他想求到藏文原本，要把它核对一下啊，为他的侄子，哎，这是我的侄子，这是我的志愿。啊，若是跟着一回的多年呢、啊，所以包看部圆寂后，不料在他的镜匣中，竟发现这本宝经，耽误多年的愿望如何自保？有志者事竟成啊！他本来有个志愿的，是吧？跟着一回的多年要想这个经啊，得不到了，就心里放不下。像一个东西摆在心里一样啊，耿耿于怀啊，是吧？后来啊，在宝龛部上市圆寂之后啊，在整理他的这个经下的这个辰光啊，在他经下中啊，发现这本宝经哦，圆寂之后在整理他的文件啊，在经下当中发现这本经原本，偿还我多年的愿望哦，我要这么本经，这么宝经我寻到了，这如何自保，想得到了最最宝贵珍贵的宝贝啊，自保是最珍贵的宝贝，全经是手套本分二九百页，全部经啊是手套，不是印刷出来的，因为这部经原本是涅槃大师做的，是写在梵语上啊。我们觉得这个西藏啊，或者印度啊，他们做的经啊，都是用这个树叶子，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菩提树啊，叶子是写上是梵语。没有十四种名目，比较印一本为多，人家有十四种名目编的。很多，这名目是什么呢？就是后面现在就不去讲了，在后面慢慢讲。四种名目，比较音译本多了多了啊。其中如《大智慧本》及《简易集中》及《藏造两译本》中，仅有其名是在全。他说举个例子，譬如当中的这个《大智慧本》。大智慧本啊，就是我们所解脱的这个罪业的咒，我们是很多咒啊，后面都有的，是吧？就是解脱这个众因生的罪业，是众因生生病时的这个痛苦解脱啊，这些叫这些咒。这些咒呢，在藏传两个居士当中呢，仅有其名，有三个名目。解业集诵，解是一章的这个诵文，就是说大师那怎么祈请啊？祈请大师怎么祈请佛菩萨加倍解除这一章这个诵啊？祈请诵啊，诵者就等于我们中的寄语啊，几个字一句，好像四个字句、五个字句， 一个字把它给举对了啊。这他们这个书中啊没有的。还如密布诸佛名号赞门俗语啊，以此定名最感困难啊，这里面是前词定名啊。又比如在密布里面的诸佛名号，我们这个密布里的佛的名字很多啊，啊，佛是无量数的佛啊，啊，是名字很多。像我们弥陀经所说的符号也很多，是吧？我们弥陀经说六方符啊，都是名字很多。赞门俗语，经文的俗语啊，赞门名字也很多。前词定名最感困难，要把它这个词义解释清楚啊，就是不要坐在这个字义上，要把它经义写出来。我们平常说一文解义三十复冤，一经一字必懂魔术，就光是依照文字解释意思，它内涵的经义没解释出来就不好，是将近最难的了。就敌中言，就把中心要义点出来，什么是个最重要的我们中心思想，怎么样的可以我们使得我们开悟见性。名词可以把一推开，把中心思想要拉出来，这帖子定名最感困难，这是最最困难的事情。这你自己不理解，你怎么样子可以讲呢？可以把 写出来呢？把这个名目定出来呢，是最困难。是张昭良居士又应转译自然完善，所以他这本是缘起啊，翻译缘起啊。就为什么他翻译的呢？就他因为看到这个张妙定和赵宏柱两个居士所译的本子啊，是不大完全，不大最初最完善啊。因此呢，核对以后决心已矣，所以这种即是要下定决心，要重返业。初经一直讨稿，佛经都是修正，常与侠种。今年新年七十，真空一稿将来散落，原在整理贬低，软念完成。初初的呢，我估计是个草稿的，后来再经过多次修正，恐怕有啥错误的地方啊，恐怕有啥个不完善的地方啊，再修正一下，还用字不当的地方啊，是吧？因为它是从西藏翻译过来的，是吧？藏在箱子里面啊。后来呢，因为到七十岁了，就怕翻译的时候还没到七十岁。后来到七十岁了，你恐怕你搞到后来要散失散落了啊，失落了。现在整理编定，再重新整理啊，把顺序编编好，哎，努力完成了啊，尽他一生的尽力，也把这部稿子定好完成了。因为便利不得家族名词失意，并附有两部曼陀罗表也尚未如，又是千金子莫乐贯通妙如之长。